第220集。
那剑神卓不凡和芙蓉仙子崔绿华一左一右，二人分别抓住了虚竹的两只手腕。那卓不凡还是想逼着虚竹说出童老临死时的遗言，而崔绿华却是一心要杀了虚竹，为自己的兄长报仇。他满脸带笑的跟剑神卓不凡说着话，右手一扬，两柄飞刀便往虚竹的胸口插了下来。虚竹一惊之下，不及多想，自然而然的双手一震，将卓不凡和崔绿华同时震开数步。崔绿华一声呼喝，飞刀脱手，即向虚竹射去。他虽然是跌出了数步，但以投掷暗器而论，仍可说跟虚竹相距极近。卓不凡怕虚竹被杀，举剑往飞刀上撩去。崔绿华早就料到卓不凡一定会出剑相救，两柄飞刀脱手，跟着又有十柄飞刀连珠一般的掷出，其中三刀掷向卓不凡，掷在将卓不凡挡的一挡，其余那七刀可都是向着虚竹射过去的。虚竹的面门、咽喉、胸膛、小腹尽在飞刀的笼罩之下。虚竹双手连抓，使出天山折梅手来，随抓随掷，但听得叮叮当当之声不绝，霎时之间将13件兵刃投在一边。12柄是崔绿华的飞刀，第13件却是卓不凡的长剑。原来他一使上这天山折梅手，黄急之下也没再细想对手是谁，只是见着兵刃便抓，顺手将卓不凡的长剑也夺了下来。他夺下13件兵刃，一抬头看见了卓不凡苍白的脸色，回过头来再见到崔绿华惊惧的眼神，心道：糟糕糟糕，我又得罪了人了。连忙说：两位请勿见怪，在下行事鲁莽。俯身拾起地上13件兵刃，双手捧起送到卓崔二人身边。崔绿华还道他故意来羞辱自己，双掌运力猛地向他胸膛上击去，但听得啪的一声响，一股猛烈无比的力道反击而来，崔绿华啊的一声惊呼，身子向后飞出，砰的一下重重的撞在石墙之上，喷出两口鲜血。卓不凡此次与不平道人崔绿华联手，事先三个人暗中曾经相互抻量过武功内力，虽然卓不凡叫二人为强，但也稍胜一筹而已。此刻见虚竹双手捧着兵刃，单以体内的一股真气便将崔绿华弹得身受重伤，自己可万万不是对手。他知道自己今日啊是已经讨不了什么好去了，双手向虚竹一拱，说道：佩服佩服，后会有期。虚竹说：前辈请取了剑去，在下无意冒犯，请前辈不必介意，前辈要打要骂，为不平道长出气，我绝技不敢反抗。在卓不凡听来，虚竹的这几句话全成了刻毒的讥讽，他脸上已经没有半点血色，大踏步向厅外走去。忽听得一声娇叱，一个女子的声音说道：站住了，灵鹫宫是什么地方？ 容得你要来便来，要去便去吗？卓不凡心中一凛，顺手便去按剑柄，一按之下却按了个空，这才想起长剑已给虚竹夺去了。只见大门外拦着一块巨大的岩石，两丈高一丈宽，将大门密不透风地堵死了。这块巨岩不知道是何时无声无息地移来，自己竟全然没有警觉。群豪一见这等情景，均知已经陷入了灵鹫宫的机关之中。众人一路攻占而前，将一干黄衫女子杀的杀，擒的擒，扫荡得干干净净。进入大厅之后，也曾四下查看有无伏兵，但此后有人身上生死符发作，个人触目惊心，误伤其类，再加上一连串的变故事接踵而来呀，竟没有一个人想到自己身处险地，危机四伏。戴德见到这巨大的岩石堵死了大门，心中军士一凛，心想了，今日要活着出这灵鹫宫，只怕大大的不易了。忽听得头顶一个女子的声音说道，童姥姥坐下，四使毕参见虚竹先生。虚竹抬起头来，只见大厅靠近屋顶之处有九块岩石凸了出来，似乎是九个小小的平台，其中四块岩石上各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女，正自盈盈拜倒。四女一拜之后，随即纵身跃落，身在半空，手中已各持一柄长剑，飘飘而下。这四个姑娘，一个穿浅红，一个穿月白，一个穿浅碧，一个穿浅黄，同时跃下，同时着地，又同时向虚竹躬身拜倒，说道：“使婢迎接来迟，主人恕罪。”虚竹作揖还礼，说道：“四位姐姐，不必多礼。”四个少女抬起头来，众人都是一惊啊！但见这四个姑娘不但高矮胖瘦一模一样，而且相貌也没有半点分别，一般的瓜子脸蛋，眼如点漆，清秀绝俗，所不同的只是衣衫的颜色。那穿浅红衫子的女子说道：“婢子四姊妹一胎同生，童姥姥给婢子取名为梅剑，这三位妹子是蓝剑、竹剑、菊剑，适才遇到昊天、诸天、诸部姊妹，得知诸般情由，现下婢子已将独尊厅大门关上了，这一干大胆作反的奴才如何处置，便请主人发落。”群豪听他自称为四姊妹一胎同生，这才恍然，怪不得这四个人相貌一模一样。但见他四人容颜秀丽，语音轻柔，个人心中均生好感。可不料说到后来，那剑眉竟说什么一干大胆作反的奴才，实在是无理之极。两条汉子抢了上来，一人手持单刀，一人拿着一对判官笔，齐声喝道：“小妞，你口中不干不净的放！”突然之间青光连闪，蓝剑、竹剑姊妹长剑掠出，跟着当当两声响，两条汉子的手腕已被截断，手掌连着兵刃掉在了地上。这一招迅捷无伦，那二人手腕已断，口中还在说着什么屁， 哎呦！齐声大叫，向后跃开，直撒得满地都是鲜血。二女一出手便断了二人的手腕，其余个人虽然颇有自尊，武功比那两条大汉要高得多的，却也不敢贸然出手，何况眼见这座大厅四壁都是厚实异常的花岗岩，又不知道这厅中另有何等厉害机关，个人面面相觑，谁也没有作声。寂静之中，忽然人丛之中又有一个人吼吼吼地咆哮起来，众人一听就都知道，这是又有人身上的生死符催命来了。群豪相顾失色之际，一条铁塔般的大汉纵跳而出，双目尽赤，乱撕自己胸口衣服。许多人叫了起来：“铁鳌岛岛主！哎，铁鳌岛岛主哈大坝！”那哈大坝口中呼叫，直如一头受伤了的猛虎。他提起铁钵一般的拳头，砰的一声将一张茶几击得粉碎，随即便向着菊剑冲去。菊剑见到他可怖的神情，忘了自己剑法高强，心中害怕，一钻头便缩入了虚竹的怀中。哈达坝张开蒲扇般的大手，向着眉剑抓了过来。这四个孪生姐妹心意相通，菊剑吓得浑身发抖，眉剑早受感应，眼见哈大坝扑到，啊的一声惊呼，躲到了虚竹的背后。哈大坝一抓不中，翻转双手便往自己的两只眼睛中挖去。虚竹叫道：“使不得！”衣袖挥出，扶中他的臂弯。哈大坝双手便即垂下。虚竹道：“这位兄台体内所中的生死符发作了，在下来想法子给你解去。”当即使出天山六阳掌中的一招阳歌天君，在哈大坝背心灵台穴上一拍，哈大坝几下巨震，全身宛如虚脱。青光闪处，两柄长剑分别向哈大坝刺到，正是蓝剑、竹剑二株乘机出手。虚竹说：“哎，不可！”夹手将双剑夺过，喃喃念道：“糟糕，糟糕！不知道他的生死符在何处。”他虽然学会了生死符的破解之法，究竟见识浅陋，看不出哈大坝身上生死符的所在。这一招阳歌天君又出力太猛，哈大坝竟然经受不起。哈大坝说：“重在悬殊气海，司空竹。”适才虚竹一招阳歌天君，已令他神智恢复。虚竹喜道：“
你自己知道啊，那就好了。”
当即以童老所授法门，用天山六阳掌的纯阳之力，将他悬殊气海、司空竹三处穴道中的寒冰生死符化去了。哈大坝站起身来，挥拳踢腿，大喜若狂，突然扑翻在地，砰砰砰地向虚竹磕头，说道：“
恩公在上，哈大坝的性命是你老人家给的，此后恩公但有所命，哈大坝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”
虚竹对人向来恭谨，见哈大坝突然行此大礼， 连忙跪下来还礼，也砰砰地向哈达巴磕头，说：“在下绝不敢受此重礼，你向我磕头，我也得向你磕头。”哈达巴大声地说：“恩公，快快请起，你向我磕头，可真折煞小人了。”为了表示感激之意，又多磕了几个头。虚竹见他又磕上头了，当下又磕头还礼，两个人趴在地上磕头不休。猛听得几百人齐声叫了起来：“给我破解生死符！给我破解生死符！”身上中了生死符的群豪蜂拥而前，将二人团团围住。一名老者将哈达巴扶起，说道：“不用磕头了啊，大伙儿啊，都要请恩公疗毒救命。”虚竹见哈达巴站起来，这才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各位别忙，听我一言。”霎时之间，大厅上没了半点声息。虚竹说道：“要破解生死符，须得确切的知道所中的部位，各位自己知道不知道？”霎时间众人乱成一团，有的说：“我知道。”有的说：“我中在委中穴、内庭穴。”有的说：“我他妈全身发疼，也他妈不知道中的什么鬼穴道了。”有的说：“我这身上麻痒疼痛每个月不同，哎呀，我身上这生死符啊，它会走。”突然间有人大声喝道：“
大家不要吵，这么乱嚷嚷，虚竹子先生能听得见吗？”
出声呼喝的正是群豪之首乌老大，众人便即静了下来。虚竹说：“在下虽蒙童老传授了破解生死符的法门。”七八个人一听这话，忍不住就叫起来了：“妙极妙极！哎呀，吾辈性命有救了。”只听得虚竹继续说道：“但是辨学认病的本事却极其肤浅啊，不过各位也不必担心啊，若是自己确实知道生死符部位的，在下逐一施治，帮着各位破解。就算是不知道的，咱们呢慢慢的琢磨，再请几位精于医道的朋友来一同参详。总之是要治好为止啊。”群豪大声欢呼，只震得满厅中都是回声。过了良久，欢呼声才渐渐止歇。梅剑冷冷地说：“主人答应给你们取出生死符，那是他老人家的慈悲，可是你们大胆作乱，害得童老离宫下山，在外仙逝，你们又来攻打缥缈峰，害死了我们君天部的不少姊妹，这笔账却又如何算法啊？”此言一出，群豪面面相觑，心中不禁冷了半截，寻思这梅剑所言的确是实情啊。虚竹既是童老的传人，对众人所犯下的大罪不会置之不理。有人便想出言哀恳，但转念一想，害死童老、倒反灵鹫宫之罪何等深重啊，岂能是哀求几句便能了事的呀？话到口边就又都缩了回去。乌老大说：“
这位姐姐所责甚是有理，吾辈罪过甚大，甘领虚竹子先生的责罚。”
他是摸准了虚竹的脾气了，他知道虚竹忠厚老实，绝非阴狠毒辣的童老可比， 若是由他出手惩罚，那下手也必定比梅兰竹菊四剑为轻，因此向虚竹求告。群豪之中有不少人遍及会议，跟着叫了起来。
不错呀，咱们罪孽深重，虚竹子先生要如何责罚，大家甘心领罪呀。
有些人想到生死符催命时的痛苦，竟然双膝一屈跪了下来。虚竹魂没了主意，向梅剑问道：
梅剑姐姐，你瞧该当怎么办呢？
梅剑说：这些都不是好人，害死了君天部这许多姊妹，非叫他们偿命不可。
无量洞副洞主左子木向梅剑深深作了一揖，说道：姑娘，咱们身上中了生死符，实在是惨不堪言。一听到童姥姥她老人家不在峰上，不免着急，以致做错了事，实在悔之莫及。求你姑娘大人大量，向虚竹子先生美言几句。梅剑脸一沉，说道：
那些杀过人的，快将自己的右臂砍了，这是最轻的惩戒了。
他话一出口，觉得自己发号施令，与理不合，转头向虚竹问道：
主人，你说是也不是啊？
虚竹觉得如此惩罚太重了，可是呢又不愿意得罪梅剑，吭吭唧唧的说：
这个吧，这个那个。
人群之中忽有一人跃众而出，正是大理国王子段誉。他幸喜多管闲事，评论是非，向虚竹拱了拱手，笑道：
仁兄啊，这些朋友们来攻打缥缈峰，小弟一直极不赞成，只不过是说干了嘴，也劝他们不听。
今日大伙闯下大祸，仁兄愈加罪责，倒也应当。小弟向仁兄讨一个差事，由小弟来将这些朋友们责罚一番，如何呀？那一日，群豪要杀童老，歃血为盟，段誉力加劝阻，虚竹是亲耳听到的，知道这位公子人心侠胆，对他好生敬重，自己背负了童老给李秋水从千丈高峰打下来，也曾得这位公子相救，何况自己正没做理会处，听段誉如此说，连忙拱手道：
在下实见浅薄，不会处事，段公子肯出面料理，在下感激不尽。
群豪初听段誉抢要出头来责罚他们，如何肯服啊？有些脾气急躁的已经欲破口大骂了，待听得虚竹竟一口应允了，骂人的话到了嘴边可就都缩回去了。段誉喜道：
如此甚好。
转过身来，面对着群豪，说出了一番